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。总题：使徒行传，第十九篇。
现在我们就要回来呀、啊，看这个使徒行传啊。我的感觉是这样：我们有两个方法，一个走得快一点，就是只看它的主要的过程；一个是走得细一点，看过程里的每一个站。如果走得细一点呢，就会非常慢，因为话圣经是很奇妙的，这个你要去好好发展它，比如我们现在从第三章开始，你要好好发展它，第三章本身就是非常丰富的一章，那就可以讲一周、两周、三周，可以讲20篇、15篇都不一定的。我们现在试试看能不能一篇把它说完。这个我们说到第一章啊，好像是一个引言一样，是说到神圣的预备，主耶稣和他们有隐藏的显明的同在，也在主神圣的主权里带领他们，这个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啊，也给他们神圣的托付，也让他们在主里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末了他们就做一件很奇怪的事啊，就是他们摇钱。朱峰说的有帮助我，他说啊，他这个摇签是他们的规矩。那因为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分地了，就是啊抽签抽出来的，所以也许这个摇签呢、啊、是连于那个抽签，这也对，因为12个支派、12个使徒，姑且姑妄信之吧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做了件很奇怪的事，因为他们已经同心祷告，已经的确有主的同在了，还做一件奇怪的事。但是啊，神圣的主权没有改变，所以他们可以拣选两个，一个是啊，100%恩典，100%恩典是神的恩赐；另外一个呢是啊，又是安息之子，是不是？就是撒巴什么，撒巴巴，巴撒巴什么？Sabbath 啊，就是 Son of Sabbath， 安息之子，又是第二个名字是什么？又是一个公正 Justice， 那个翻译也是 Justice 翻译，又是 Justice 啊，又是、啊、Sabbath， 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我相信使徒的心里都喜欢第一个，因为这个人太好了。但是另外呢，神却说啊，我喜欢呢、啊，这个我的。我在我的恩赐里的选召，所以他得着了马提亚。我愿意向弟兄们说啊，这从开头你就要认识，神所有的工作不会离开这个原则，就是你永远有你的盼望，有你的看法，你觉得谁怎样，你觉得谁怎样，但是主有他的作为。从今天，从现在，我们从开头来跟随主，都要有这种体认。我还记得，就是1962年，不得六几年，这个李弟兄在啊一个地方，这个带领啊交通有一个喜皮，这个脑子非常清楚，非常好的一个喜皮，就摸着了，就跟随主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工作不宽广，这个人也不算太多。李弟兄到这儿来看望我们，跟我谈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弟兄。说某某弟兄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脸。他说李定那个脸，佳妮啊，哎，感谢主啊，这么一个喜皮啊，现在也悔改了，爱主了，而且啊变化的很大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说哎呀，朱弟兄啊，他说这个弟兄啊，将来啊，主很可能啊，不是没有说可能，主会用他。讲的时候他就笑起来了。有两个弟兄，一个是江英狗。他讲到江英狗，他说：“哎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地方有一点成熟啊。”他那个表情啊，我现在不能忘。他有一种表情的，换句话说，真是心满意足啊，啊。但是后来讲，这个我没有说对错好坏，那离开了李弟兄。那另外那个弟兄呢，一直到现在还非常爱主，一直没有冒出来。没有冒出来的原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。他没有啊搬到安纳罕去，所以没有在这个跟着李定身边学很多，一直没有冒出来，可是一直很爱主，现在在一个地方负责， 那个知识啊没发展出来，很有潜力一个弟兄，非常好。因为我去他那儿开特会去过几次，跟这个地方交通也蛮多的。今天我相信他也是签名者之一啊，也是把我隔离了。很可爱一个弟兄，一生没冒出来。我就从这里我就在考量啊，有时候你觉得很好，主也不说他不好，有时候你觉得不一定好，主倒觉得我看很好，就好像第一章啊就给你看见这些原则了，主显明的同在了，主隐藏的同在了，然后主升天那个神圣的托付了，然后弟兄同心合一的必要了，然后啊神圣主权在教会一切错误中的显明。换句话说，长老们呐、啊，带领弟兄可以不断的犯错，但是神圣的主权没有错。这一个弟兄啊，如果你没有认识，你这一生不会跟随主。然后到第二章呢，就给你看见啊，这个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到底需要什么？第一个，它需要灵的充满；第二个，它需要这个新约经纶里的话；第三个，它需要福音的明确的传播；第四个，它需要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。这个健康的教会生活里有使徒的教训和交通，这我想我已经讲过了。也有什么呢？彼此持坚定持续的薄饼和祷告，是吧？那么根基上呢，是凡物公用啊，挨家挨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学习做一个全新的重新开始的人。哎呀，这是非常甜美啊，弟兄们，这实在非常甜美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章了，这个神的预备第一章有了，然后第二章教会健康的教会这个模型有了。那么很奇妙，就是从第三章啊到22章这么长一段呢，就描写什么呢？描写啊一处处地方教会啊必须有的，必须要有的这个各面的经历。第三章描写一个，第四章描写一个，第五章描写一个，最叫你稀奇的就是神圣的主权。比如说啊，第一章有神圣的主权是摇钱，到后来啊，大概第十章、第十一章还是对不起，或者是九章，那个神圣的主权呢，神就兴起一个最逼迫教会的，最对付教会的，最和教会过不去的，是这个。许多耶路撒冷的人呢、啊，恨的这个咬牙切齿的，神把他得着了。你又注意啊，他是第一章那个原则在这里都出来了，但是啊，就更广阔了。你不要把这个保罗的得救啊当做一个独立事件，不，任何的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，一定会经历。有一些最逼迫你的，最反对你的，到后来呀、啊、很可能是最祝福你的。因为神是神嘛，如果你今天就落在哎呀这个对了，这个错了，该呀不该呀，那你不认识神。你认识神，你就知道了，所有一切发生的事啊，都在神圣的主权，神圣的安排，也在他经纶的里面。那现在啊，我们就从第三章开始了。他怎么开始描述教会的历程呢？第一个他就说啊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一处处地方教会啊100%是属天的，他的地位是属天的，他的所事是属天的，他的活出是属天的，他这个活出的见证是属天的，他的运作是属天的，他显在人前是属天的，他给人摸索的感觉啊也是属天的。哇，这是奇妙啊。从哪里看呢？就开头啊就讲到美门这个事例，这是很特别的事啊。第二个也在14章就讲啊，他必须啊是有神圣经纶里话语的供应的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彼得这几篇道啊，彼得第一篇道说到三一神如何经过一个过程来成就他的经纶， 那在第二章啊，第三章啊，彼得第二篇道就来说三一神啊，如何在他的运作里，在他的工作里来成就他的经纶。所以啊，第三章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说到教会的琐事，第二个说到这个教会中神圣话语的控制。有一种的话是教能够控制教会、带领教会的，这种话是满了神圣的运作的。这个说到他这个教会的琐事，他就说教会啊是属天的。说这个话语的供应呢，就说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一直到耶稣被杀，一直到耶稣复活，一直到啊神与我们所立的约，一直到万族都要因他得福。所以第三章啊，比如说我们愿意花时间讲第三章了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就是很多堂。如果我们就这么过去算了吧，因为什么呢？到底啊，我们不是来这个研读深度的研读，我们好像就这样鸟看一下，看一看这卷书，你就会发觉啊，在第三章里开始讲到教会，讲到教会的历程，讲到教会生活中可以发生一切的事物。第一个他就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你所在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属天的教会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教会如何，教会可以兴旺，教会可以给你的感觉啊这个衰落，教会可以这个人数众多，教会也可以给你感觉啊凋零。但是有一件事啊，你不要忘记，教会是属天的。因为教会是属天的，才能研发出啊要来所发生一切的事物。所以认真说啊，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例。而这个事例啊，就是到十二章啊整体所有一个像引言一样的话，引导的引，引言一样的话，就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过教会生活吗？要过教会生活，第一个你就要认识啊，地方教会是属天的。哎呀，你要为这个感谢主，你要为这个感谢主。这个有的弟兄，这个我这 insert 啊，这个哎呀，这有的弟兄这个折磨你。折磨你这个有的弟兄，我是比较耐折磨的，因为我这一辈子就是给折磨的，所以折磨对我刺激不大的。这个有一个弟兄啊，就受不了了，说朱弟兄，哎呀，他说我想到有些事，我简直觉得不要了，这个叫我里面厌烦透了。我对他这个这些话，这个美国人呢、啊，讲这些话，我自己倒蛮喜欢。换句话说，至少这个人呢、啊，他那个真我在那个地方没有搞政治。哎呀，我里面总有个感觉，主啊，教会如果不是属天的，我们就不要干了。你看这一些事有什么意思？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在这一切的情形里，你里面能不能喜乐？能不能告诉主，主啊，教会是属天的？如果有不属天的，那就不是教会吧？懂吗？教会是属天的吗？你说哎呀，这怎么搞成这样了？他不是教会就能搞成这样吗？你说可是教会的弟兄，教会的弟兄不是教会吗？教会是属天的。所以他后来不是也有，我们讲到教会是属天的，有深深经纶的话语，后面也会讲到嘛，也有人嘛，所以有人就卖了田产还说谎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人，有好几个例子。还有个什么例子？哎，还有寡妇吃东西吃不好嘛，就开始发怨言嘛。他还是有人，当然这个教会初期啊，那个人的显明不像这个保罗后来的话末世，保罗叫我们这个叫末世，在末后的时代怎样怎样怎样不法了什么都出来了，叫人觉得非常可耻啊，非常可耻啊。我那时候跟你们说，我说弟兄啊，圣经有这么个教导，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？我说你要会手就给他吧。那个弟兄讲，哪有这个事？为什么不愿意吃亏？是你自己吃亏，哪有教会吃亏的？这我就不讲了。他也对嘛，他辩论成功嘛，我辩他不过嘛。我说好吧，那就打嘛，反正到后来都律师赚钱嘛。懂我这话吗？因为根本这个财产，这一代的房地产，说实话了，都不叫钱了。 这个房地产有价值都是大都市，像多伦多啊、纽约啦、洛杉矶那一带，它这房地产价值就高了。像这一带的房地产，认真说，价值都不高的。但是啊，港话，就在这样的情形里啊，朱总给我一句话，说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那的话，第二篇呢？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然后说什么呢？说啊，万民啊，为什么争闹？什么万国什么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对不对？你又争闹又谋算，他说那坐在天上啊要发笑啊，就笑起来了。笑起来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们真糊涂啊！我要你们注意的是耶稣基督啊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弟兄啊，这里就是那个时机，这里很奇妙啊。他教会生活要开始经过一个过程了。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信息，而是一个势力，而这个势力呢却是完全是一个属天的势力。告诉你啊，什么是教会呢？属天的是教会。什么是教会生活呢？天上的生活。什么是教会见证呢？属天见证的流出。什么是教会的显明呢？给人看见了天，给人看见了耶稣基督。从开头啊，主就有一个奇妙的事例来描述教会啊到底应该怎么走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啊，请你们读这个恢复版啊，如果有这个差距很大的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就改一改啊。这个我是读的和合版，这个第三章啊，伸出祷告的时候就是下午啊，是不是啊？午后三点，这个午后三点祷告的时候啊，彼得约翰上殿里去，有一个人呢生来是瘸腿的。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啊，我问你啊，祷告的时候他们上殿，他们祷告了没有？啊，那么再祷告的时候他们上殿，他们祷告了没有？我这个两个发表，祷告的时候他们上殿里去，他们祷告了没有？啊，当然没祷告，这祷告他们去殿里怎么祷告了？再祷告，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上殿里去，他们祷告了没有？他们没有又是有。从开头他就告诉你，现在你在新约的时代里，午后三次的祷告必须祷告，但是午后三次的祷告的祷告法又不是旧约的祷告法了。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旧约的祷告法，午后三次的祷告就要那样祷告，现在新约的祷告，午后三次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的灵里做神圣经纶的事，还是很奇妙，懂不懂？比如说我在机场，这是常看见嘛，你有没有见过在机场见这个回教徒？他任何的这个休息间呢，他不管地方的，他身上有个垫子，总是愿意带着，往那一铺就是 OK。 多少次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敢说对错，你光看那个爬着那跪啊，你不能不钦佩他们那个敬虔呢，就是在神面前那个敬虔，面对着一个方向，他恐怕永远带一个指南针，所以他一对就对出那个方向在哪儿了，面对就趴在那儿。我这个见好几次，没有一次见了我不觉得震撼的，我就能懂这个回教徒啊，为什么这么强悍？你看那个信仰到那个地步，当然强悍嘛。对不对？但是另外面你有感觉了，主啊，谢谢你啊，伸出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到殿里去，说我没祷告吗？我在祷告的时候去的，说我有祷告吗？我是去啊，也没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啊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已经在神圣新约的经纶里了，我们不是啊没祷告，我们也不是啊一直跪在那儿祷告，但是啊我们却可以不断地在灵里啊连于天上的主，过一个在灵中祷告的生活。所以我相信彼得和约翰呢上殿去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去了要做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到殿里去祷告，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。那么那么多人到殿里去祷告，我们就到殿里去啊，来传讲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在一路去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祷告。但是他们呢，是在旧约的原则里、法规里、规条里祷告，或者习惯里祷告。我们呢，乃是在新约的神圣生命里来祷告。所以啊，生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了。有一个人，这个描述很有意思啊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我们大家。我们这帮人呢、就生来是瘸腿的。他对这个人的描述很有意思。当这个教会见证兴起来了，教会要走路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帮助啊，就是你知不知道啊，所有的人，整个的人类都是瘸腿的。有个什么特点呢？都需要啊被抬来放在属于神的地方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你们传福音邀请人啊，你们都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把人抬来啊，你们还在这啊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人家是瘸腿的呀，怎么欢迎他来了？既然是瘸腿的，就得抬他来呀。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他这里就给你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。你知不知道啊，全天下的人呢、都是在瘸腿的原则里的。他们如果要有神，他们如果要得着神，他们必须要被抬来。那你问他有没有神，他就会告诉你，我里面盼望得着神。因为没有一个人里面是没有神的，对不对？只有欲望的人，他是从心里说没有神。一个脑子清楚的人，他都要从深处说有神，有神。但是这个神呢、我摸不着，我看不见，我需要人呢、把我抬到一个地方啊，好叫我摸着或者欣赏一点呢、神圣属灵属天的事物。到时候被抬过来。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啊，那个门呢叫美门。这个和合板这个叉呀打得很差劲呢、和合板这个叉打到那个美上去了，恢复板是打在门上，对不对？那叫做，或者说那个门呢叫美。换句话说，没有这个门，没有这个门，但是这个门非常美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意思。没有一个门叫门楣美门，没有一个门叫美门，但是有一个门是这个所有的门中啊最美的一个，所以啊人就称它做美门。事实上它不是美门，因为我们去查了一下，到底这个殿里啊哪一个门，怎么查殿里每一个门查出来没有一个门是美门。后来是 Robertson 是吧，有一个作者他就说了，他说你看这个柱啊，他说这个圣经学，有的圣经学者说啊，美门就是啊尼加挪门，有这么一个门叫做尼加挪门啊。尼加挪呢是得胜的意思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把瘸腿的人放在得胜身边，不是做梦吗？懂不懂？还有一个描述，这个他这个地方是大概某一本书的翻译，还有一个描述说，你如果站在那个门那里，你往上看，它是绝顶的美丽的。这就是教会，教会啊会帮助一些人，这些人呢是瘸腿的，是需要人抬的，他们这帮人呢是要神的。换句话说，事实上没有人不要神，你是不知道啊。你们这个传福音呢实在传得差劲，为什么传得差劲呢？因为你们不传嘛，不传呢、如果你们肯学，现在最好你们的 coach 啊现在差不多都留在克利夫兰了。我告诉你，像陈亚敏啊、杨厚凡啊、刘一科啦，你们要跟他们学。杨厚凡现在虽然差一点，恢复功力还是很快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们呢、都是非常会跟人接触的。这个李建熙盯他们盯一年呢、或者两年呢、就是礼拜六就到卖东西地方去，看人来买东西，就跟人传福音。这个，所以他们接触人多啊。你不要小看那个张金芳啊，你看那个乖乖的那么一个小姊妹，你很会接触人哦。这个 弟兄们啊，他这里描写一图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图画。神要来得罪人了，得罪什么样的人呢？得罪一个完全没有能力来接受属灵事物的人，所以他必须要抬过来。得罪一个又对属天的事物啊满了鉴赏的人。你现在能不能看见一幅图画？有个人是瘸腿的，被抬来放在呀，这个叫什么尼加诺门，对不对？大家就简称这个门，就是美门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尼加诺门是非常美的，所以大家叫美门嘛。可是他躺在那儿往上观察，这个门是美的，上面的天是美的，可是离他呀又是何等的遥远。这就描写啊教会所面对的人的人生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没有主的人是瘸腿的人，没有主的人是渴慕有神的人，没有主的人是能够懂得在他所连语的地之外还有一片美丽的天。这个天呢又是连语神圣的见证的，所以它是神殿中的一个门，懂不懂？而这个门又是什么呢？又是得胜。他领会了，我只要能进到这个门里，只要进到这个门里，在这个门里啊，我就有全然的得胜了。我现在是瘫痪的，我是无能的，我是不能行动的，我是不能行走的，我是胜不过一切的，我是连于地躺在地上的。但是啊，如果我能站起来的话，哎呀，我就能进到啊得胜的境界里去了。而这个得胜的境界啊，又是属于一处一处地方教会的。每一处地方教会都要成为啊一个得胜的供应的泉源。我这个地方教会就是叫人呐、摸着、享受、经历这个取用得胜的。所以你现在能不能想到这么一幅图画？有一个人，懂不懂？他这个人的最深处是要神的，但这个人呢完全没有能力，所以有人就把他抬在呀这个一个好像一个属天范围的门外，在这个门外给他看呢，哇，这里真是美呀、这里真是属天呐、然后这个门的里面呢就是得胜啊，可是我要进这个门呢、我又进不去的。就说那个时候说这个墙啊，就是啊保罗所说那个中间隔断的墙，那个墙就是这个墙，是他这个外院呢叫做外邦人院，里面呢叫做以色列人院，懂不懂？然后就大概有个牌子挂在那儿，外邦人进去者死，不能进去的，就跟以前的中国人和狗不可以进去。上海不是有这个公园吗？中国人狗不可以进去，现在中国人把公园改过来，外国人和狗不可以进去。这个他这个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是很严格的。换句话说，从属灵的一面来说，你可以解释这个人呢就好像一个外邦人一样，这个人是瘫痪的，但是几乎不是瘫痪的也不能进去，因为没有主耶稣，得胜和你是无关的。得胜是要进去以后连与神拣选的子民才有用的，你必须要改换你的身份，你需要得着一个神圣的生命，你必须要成为另外一种人，才能与神的见证相关呢。所以弟兄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那幅很奇妙的图画，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站起来，或者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属天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属灵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神圣的事物，因为他是瘸腿的，是完全连于地的。这个瘸腿的完全连于地的人呢，却被人天天抬到殿的外面，进不去的。在这外面呢，就看着这个殿的荣美，在这外面又看着天的荣美，然后在这外面又看见了进去了就是得胜，但是我没有能力得胜进去。所以这个人呢，活在人所示的监牢里，而这个教会呢，却是一个属天的教会。所以啊，这个属天的教会这个时候啊，要来做一些事啊。所以他本来在那儿是要求进殿的人咒祭，或者说今天的话说，他本来到会中啊，也就盼望得着喜乐平安，那就是进殿人咒祭，你帮我吧，叫我现在有困难，叫我的困难解决吧。 你知道基督徒原则上都是活在周记的原则里，懂吗？基督徒啊，原则上都是活在，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个吧，哎呀主你给我那个，都是周记。但是教会却是属天的呀，他不是周记你啊，他是改变你啊，改换你啊，叫你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呢、啊、叫你完全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啊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在那要求周记啊，这个彼得约翰呢就看他，彼得说啊，你看我们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你看我们，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呢，就想了，我想这样跟我讲，你看我们的拿出来绝不是一块钱了，拿出来一定是一坨金子，要不然你懂吗？丢小钱，你看谁给乞丐啊丢钱呢、啊？还特别丢什么的呀、啊？懂我这句话吗？这个我告诉弟兄啊，你看我们，那个人就看他，指望得什么？哎呀，彼得说这句话真好，说什么呢？你想金子吗？没有。你想银子吗？没有。你想钱财吗？没有。你想房子车子也没有。你要注意哦，教会要常常说这句话，金银我都没有。什么时候教会啊有金子有银子就没有福气了。我告诉弟兄啊，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富有的弟兄也跟我有些很丰富的承诺，弟兄、啊、你怎样怎样我都扶持你，你怎样怎样怎样，我自己很懂，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是愿意一直银行存款缺少，甚至于工作这个往前走的困难，确实可以啊好好的跪在你的房间里祷告叹息仰望主，你还是愿意啊有一个丰富的存款你就可以做了许多的事，你到底要哪一个？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你是愿意一个富有的人给你许多，我不说他不应该给或者给了不好，感谢主，若是一个弟兄愿意奉献的，富有人和贫穷一样都有权利奉献的。但是我现在说到我们了，我们到底是愿意啊这个每个月，比如说我今天我问 Tim Miller， 我说这个通工的存款的款项怎么样啊，感谢主你放心呢、啊、还有150万啊，可以过一年半，哇多好啊。还是 Tim 一直告诉我，感谢主啊，每个月主都有供给，你喜欢听见哪一句话？ Tim 告诉我特别最近这几个月，这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现在带头反对我，但是实在是个好弟兄，可惜带头反对我。这个我们每个月啊经过另外一个教会的委托，每个月啊给他3000块美元，这不是我们，是教会的委托，这个教会把钱给我们转给他，后来教会告诉我说我们以后不要给了，停了。那我想他们本身可以有个方法给了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停了。停了我就告诉 Tim， 我说 Tim 啊，那个弟兄教头我停了， Tim 大概事情太多了就忘掉了，照给，给了10个月3万块钱。哎，这个后来这个那个长老告诉我了，说啊你们还在给，我说是吗？我说我跟他说了，我把你的话转告给弟兄了，他说现在我们欠你3万块了，我说你不欠我们，所有我们这里钱都是主给的。你知道这1个月3000块钱从哪儿来呀、啊、这多出来的吧。这个 Tim 无怪乎啊，这前几个 Tim 这个常常讲这个话，说主弟兄啊我简直不可思议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实在没有钱了，就要开支票前一两天突莫名其妙会有点钱进来呀、啊、顾念同工啊。弟兄啊，听说有一个月说实在钱不够了，每个人我们这个因为是 collective faith 集中的信心，换句话说钱不够了大家都得少供给了，所以每个同工接受的供给都比以往少，听说有这么一次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啊，那个教会就跟我说了，说我们还欠你三，我说你不欠，我说我们给了就是给了，对吧？我说你什么都不欠我们，你也不必还我们了，我们给了就是给了。你说哎呀朱刘，哎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就回答你啊，金银我都没有，这个不可耻。你要把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你到底有没有主啊？ 金银没有有什么可耻？没有主就可耻了。金银没有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主那就严重了。哎呀，彼得在这里宣告了个属天的事实，就是外邦人。这一段圣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，就是说这些人呢、是瘫痪的，人是要被抬来的，人是要在隔断的墙之边看见那个门的美丽的，人也是借助那个门呢、看见天的。人的里面呢是满了渴望的，但是人并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人还以为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点钱财。主的仆人在新约的里面，他们是祷告的，却不是在旧约的原则里，他们是一个住在灵中啊，不断祷告的人。这些住在灵中不断祷告的人呢，他们见到他了，就对他说啊，你看我们，为什么看我们？我们可以帮助你。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你？我们没有金没有银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啊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他说什么呢？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怎样呢？于是啊，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。你知不知道啊，这里三个大的东西。第一个，什么时候你依靠金银呢、真实的福音传不出去了。所以你注意啊，旧约里啊，这个会幕的建筑是非常简陋的。新约里，我记得李长寿鼎在台北时候训练，就是在1956年我第一次参加他的三个月的训练，他就说这个话，他说在新约里一个个的会所，聚会的会所都应该是简陋的，但是不要给人感觉寒碜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不要去装饰，过分装饰都是金子银子，但是要叫人感觉高雅。我看这个东西啊 Tim 就会做，你有没有注意？我告诉你，到 Huntington House 啊，没有一个家具不是二手货，没有一个家具不是很便宜买来的。但是你坐在上面，你从来不感觉我是做个二手货，那个就是好的管家了，懂不懂？他懂得这花几千块钱、几百块钱买个椅子是得罪主的，他也懂得一个椅子一坐下就陷下去了，也是得罪主的，因为好像主都给没有办法给我们个椅子坐了，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劳苦，又感觉叫人感觉啊非常 decent， 非常高雅，又感觉呢他们呢不是富有的，他们确实啊有神的。哎呀，一个地方教会啊，这里三个东西太好了。第一个就是不可以有金银，请弟兄们记得啊，不要有金银，要为着教会啊学习做这样的见证。金银我们都没有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啊必须要有啊耶稣拿撒勒人啊耶稣基督的名。这里很有意思嘛，拿撒勒是被轻看的，耶稣是受苦的，基督是被高举的。所以说出教会的三面嘛，教会是属天的，虽然教会是这样的属天呢，但是第一面教会永远被人轻看的。你知道服侍主最困难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别人问你你是干什么的，你懂不懂？别人问你先生你是干什么的，你说是牧师，你讲不出你不是牧师吗？我是传道的，人家搞不清楚你是干什么的。我是服侍神的，也搞不清楚，也不知道你怎么讲。你何等希望你一个名片，我是破产公司董事长，倒闭公司总经理，拿出来还神奇吗？什么都拿不出来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当你这样被藐视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起来说主啊谢谢你？拿撒勒人是被藐视的，主耶稣生在拿撒勒，教会在原则上圣徒们是被藐视的。别人说你难道就这样了吗？这就是你的一生吗？这就是你的前途吗？这就是你一生这个中心吗？你难道没有一个更好的事业可做吗？你是不是没有饭吃了就传道啊？特别在中国，中国早期传道都是西洋教士，那先接触的都是做翻译的人，那待得救的就是做翻译的，懂不懂？那很多做翻译的就感觉了 这一行不错。所以你知道中国这个六七十年以前呢，牧师是非常被轻看的，就是吃洋饭的，就吃洋鬼子饭的，拿面粉的，非常被轻看的。这个习惯今天还没有丢下来。今天太多硕士了，博士了，事业有成了，经济这个什么各面都富裕了，他起来说我把一切丢了来跟随主。因为什么？我是走拿撒勒人的道路的。哎呀弟兄们呢、不要盼望你所在的教会到后来兴旺到一个地步，懂吗？兴旺到一个地步，人见到你感谢赞美神啊，哎呦你是服侍神的真荣耀，这个只能从弟兄那儿得到。在外人面前你永远是一个拿撒勒人，你是个被藐视的人。第二个呢，你是有耶稣的，有受苦的耶稣的。第三个呢，你又是连接于联合于这个天上的基督的。所以他说我呀奉拿撒勒人，就先出说出啊，我们是一般被藐视的人，我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我们是一般受藐视的，我们又是受苦的，所以我们才没有金银给你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是有基督的，我们是有复活的基督的，属天的基督的，作王掌权的基督的，我们是有基督的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个名就是人，我们这个人呢、我们这些人呢、是连接于天上的耶稣的，我们在他的名里，就是我们在他的人位里，就是我们是连接他的。我们这些连接他的人呢，现在对你说叫你起来行走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一个不可以有金银，第二个要有一个活活的主耶稣基督，第三个呢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。你知道今天你们什么难处吗？这个拉手不会，传讲很会，传的每个人一直在点头，然后就等他们问你了，弟兄啊，我当怎样做才可以得救啊？然后就讲奉主耶稣的名就可以了，这是多英雄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二章那个彼得多英雄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哦，每一个人都是瘫痪的。这里描述属天的教会，属天的教会是一个福音广传的教会，属天的教会，属天的教会是一个流露基督的教会，属天的教会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这个把属天神圣能力见证出来的教会。属天的教会啊，是一个让基督得着显扬的教会。那属天的教会也是借着一般人呢、会连于那些软弱的、卑下的人的教会。你能不能伸出你的手，去拉着那些瘫痪的人，然后怎样呢？把他呀扶起来。你能不能伸出你的手，拉着瘫痪的人呢、把他扶起来，然后怎样呢？他这个一拉呀，这里说他的脚啊和踝子骨，踝子骨啊立刻健壮了。这些在这个今天的医学上都是讲不通的，就算健壮了也不会行走，因为还没走过路嘛，懂吗？不是要经过 physical therapy 吗？就是要到什么去操练走，走个几天以后才能走，哪可以这么一起来健壮是可以吗？马上他这里就说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。这个时候他就进去了，就是进了殿，过了那个门。他本来也是神应许的犹太人呐、但是他不能进那个殿的，不能进那个门的，他只能在外邦人中有份。就说今天来说呢，他本来也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啊，但是他只能在神的经纶之外呀、瘫痪的，看着那个门的美丽，看着这个天的明镜，却不能啊在其中有份。一直等到啊有这个属天教会中做见证的人来了，他们这个话太好了，你看我们，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讲过你看我们，然后说啊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对我们的贫穷我一直不觉得羞耻，那贫穷不敢说，我对我们这个属灵上这种不富足，我用这个不富足，我一点不觉得羞耻。这个钱都不是属灵，钱财上不富足是健康的。一个属天的教会 对不对？他是用这个教会来描绘人是怎么回事，教会是怎么回事。他对人这个描绘太好了，生来是瘸腿的。你想他见过主耶稣没有？你说他见过没有？他不是天天被抬在那儿吗？对不对？那只要他超过五岁，他就见过主耶稣了。更何况他这个时候应该绝不止五岁了，他一定见过主。主就是不救他，为什么主就不救他？主说等吧，等我的门徒们来救他，迟救早救都得救，懂不懂？他见过，他应该是见过主的，因为主不是去圣殿很多次吗？也行了神迹吗？那为什么这个瘫痪的人主不救呢？主在这等啊，等彼得来做吧。这奇妙啊，对不对呢？我让你啊经过这一切，然后怎样呢？彼得就来了。哎呀，彼得这三句话，这三步啊，太好了。第一个，没钱。你不要一伸手啊，这是何等的殿宇啊，记不记得？这是何等的殿宇啊！你今天说这是何等的会所呀？主说，什么何等的会所？金银都没有啊！教会，任何的教会，银行存款太多，都不是祝福。我里面总是想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！金银没有的教会是有福的，懂不懂？好像没有什么的教会是有福的，金银都没有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什么呢？但是我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。我没有金银，但是我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。第三个呢，我可以拉着你的手啊，扶你起来。所以他的刽子骨啊立刻健壮了，跳起来站着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这就是教会的见证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从第三章开始讲教会了，他来描述这个教会的历程。教会两千年不会脱离这个历程。什么样历程？第一个事例说，你有没有看见教会完全是属天的，是没有金，是没有银，是没有地上财宝，没有地上能力，但是一个一个属天的教会必须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换句话说，必须有主耶稣自己在教会中成为教会的内涵，成为教会的实质，成为教会的生活，成为教会的彰显，成为教会的见证啊。他说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然后他也学习啊化成肉身，我拉着他的手，所以这个拉着起来了，他的刽子骨健壮了，跳起来就是站着啊行走啊，同他们进了殿啊，走着跳着赞美神啊，百姓啊都看见他行走。这个属天的见证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吸引人的，叫人觉得，哎呀，在你们中间所生发出来的事物啊，是人做不到的。也许是一个瘫痪的人行走了，也许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呢、啊、悔改了，也许是一个这个君子，甚至于是个圣人。像我这个我弟弟啊，我弟弟的外号就叫圣人。我弟弟是很有名的，在台湾教这个补习班呢、啊，一直到美国他去看病啊，这个医生很多都是他的学生，这都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，你就是朱老师啊，我以前上过你的课。他这个课讲的好到一个地步啊，有人录音后，这个别的老师啊就把他这个讲课完全背下来，然后呢就讲给人听。我告诉你啊，像他这个圣人如果有一天爱主了，一样是个见证。罪人爱主是见证，圣人爱主是见证，因为他不出错的，这个人不出错的。有时候我就跟他说啊，你这个难处啊，你难处就是不出错。他要主啊，他要主，要主后来也是给折磨的受不了啊，他老讲一句话，哎呀，他说怎么得了，大家卖死人骨头啊。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他说怎么得了，大家卖死人骨头。那个负责地方就常常劝他，哎呀，我们怎样怎样。他说你不能这样，你总要读圣经，总要有新的东西啊。这个他是一个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不会那么简易嘛，就是啊就怎样怎样啊。所以后来聚会也是聚会的很吃力，聚会的很吃力。最近我劝他，上一周 上主啊，劝他说：“弟兄，你最好什么地方能够聚聚会啊？什么？我看他，哎，也是心灰意冷啊。那就是教会不够数天，教会数天了，应该有罪人，应该有圣人，应该有瘸子，应该有多了个腿的，都出来了，都变成健壮的了。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啊，百姓都看见他行走，赞美神，认什么呢？认得他是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啊，满心稀奇惊讶。他这个描述教会了，他说啊，现在这个教会所需要的，我已经讲给你了。现在我愿意告诉你啊，要来这2000年，教会到底要经历什么？第一个，他就说，你知不知道教会必须是属天的？那现在我问你啊，我们再讲一点，把这个讲完行不行？就试试看，要不然这个道讲少了啊。那我们就快一点。那人呢，正在成为所罗门的廊下，现在正好了。本来不是在一个什么美门呢，就是尼加诺或者得胜啊，可是离他很遥远。现在他到哪里？现在他到所罗门的廊下。所罗门就是复活掌权的君王的意思，懂不懂？现在他这个人呢，已经我连于天了。我连于复活了，我连于基督了，现在我到他的廊下了，我不是坐在美门口啊，看这个门的美丽啊，现在我是进来啊，享受属天的肥甘了。我在所罗门的廊下，这样拉索彼得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过来，哇，大家这么喊，一起跑过来，就很觉稀奇啊。彼得一看，机会来了，讲吧，哈哈，真痛快，你喜不喜欢？真的吗？彼得一看，哇，都来了，讲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他也讲到了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这个彼得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怎么能不稀奇呢？那瘸腿的大家都认识，我看那个天天去店里祷告的人天天都看见他了，大家都认识。这个竟然现在站着跳着拉着使徒的手赞美神。我们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吗？有没有？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！哎，这个，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啊！然后那个副歌，他们站着跳着啊，他说什么？哎，你看很好，我们唱，那不很好吗？有没有这一首啊？儿童诗歌啊，啊，那我那个诗歌给我好吧。
金银财宝我没有，Amen。只把我所有的给你
，Amen。啊。
心中，他就走着要
二节。这一首啊，我相信是李弟兄讲这一段，讲完了，讲完了，他们做这一首，他就很有感觉。现在好像这种感觉唱不太出来了，因为啊，金银财宝我们都有，只是耶稣基督拿不出来。你要注意哦，这是对比的，钱多了人不会要主，这个要主还要有钱还要要主，我见过不多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。彼得在这里做这个属天教会的见证，他这三个东西：第一个，我没有金银财宝；第二个，我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人位，他的名；第三个，我是愿意怜悯啊那些堕落的罪人呢、啊，帮助他们起来行走。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十一节，那个人呢、啊，正在成为所罗门的廊下，就这个时候啊。这个得救的人已经享受属天的丰富了，拉着彼得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们说，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那然后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呢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他这个开头开得太好了。换句话说啊，这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呢、啊，第一个就要说我们算不了什么，他你看他这第一个就说你不要看我呀，你不要看我。他说为什么你不要？那你们为什么看着我，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啊，可以叫这个人行走？没有这个事。现在就说到啊，神经纶里的工作，记不记得他第一篇信息啊是讲神的经纶的？如果这一位神能够成为人，能够过人的生活，如何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如何被埋葬，如何经历复活，如何被高举，如何做主，然后把灵啊浇灌下来，哇，那篇信息是不得了。现在他讲第二篇信息了，这第二篇他说啊，这一位神呢、啊，不仅是满有经纶的神，也是在这个经纶的神里啊，是满有工作的一位。所以这一篇信息是讲到在神圣经纶里的工作。第十三节他说了，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。这开头开得太好了，因为以色列人呢、啊、开口闭口就是啊，我们有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主耶稣在地上也是做见证，亚伯拉罕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现在他起来也用这个话了，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他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呢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。亚伯拉罕的神是说到啊父神，以撒的神是说到子神，对不对？雅各的神是说到灵神，就是说三一神呢是有经纶的，而这个三一神呢又在他的经纶里啊是蛮有工作的。这是太奇妙了。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这个有经纶的三一神呢、啊、是蛮有工作的。所以父神来选召，子神来祝福，灵神来制作，就产生了啊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啊为着他做见证。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一位神，说到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的时候，请弟兄们注意啊，这里是说到我们的神呢、啊，乃是一位蛮有经纶的神。这一位啊，蛮有经纶的神，怎样呢？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哎呀，这句话非常好。换句话说，在旧约里你有这一位神，在新约里。你知不知道啊，这一位神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这位 有经纶的三一神，而这一位有经纶的三一神呢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换句话说，神的经纶的中心是什么？神经纶的中心呢，就是耶稣自己。神是有经纶的，神经纶的中心是什么？不是你们以色列人，神经纶的中心乃是在以色列人中神所得着的耶稣基督。他说这一位神呢，已经荣耀了他的奴仆或者儿子耶稣。所以第一个他说到神的工作，第二个说到工作的中心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然后你们呢，却把他交付比拉多。他就现在这个话呀，就比上一次凶了。上次骂的不多，这次他蛮凶的。你们这帮人呐、啊，你们呢，把他交给这个巡抚了，比拉多。比拉多要释放他，定义要释放他。你们这帮人呢、啊，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。你们弃绝了这个救主了，弃绝了他，反倒怎样呢？啊，他解释了，他说你们弃绝了这个耶稣是谁呢？那圣洁公义者，圣洁是他的所事，公义是他所事的行动，对吧？他是怎样一位呢？是圣洁的，他的行动是什么呢？行动是公义的，或者圣洁，或者不如说圣。恢复版是不是翻作圣？圣别啊，后来也可以吧，或者圣的。你们呢，弃绝了那位圣的或者神圣的，就是他的所事。然后他的运作，活出和运作呢，又是公义的。所以在他身上啊，无论就是他的所事，无论就是他的活出，都找不出一点的困难，找不出一点他该死的地方。他所事是完全连于神的，他的活出是完全满足神的。这样的一位呀、啊，你反倒求主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对吗？记不记得他说把谁给我们呢？不是巴拿巴，巴拉巴，巴拉巴，巴拉巴，你把巴拉巴给我，反而把个凶手，求主把一个凶手给你们。然后他就说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。你看现在他这个话很厉害啊，他说神工作的中心就是这位耶稣，这个经纶工作的中心是耶稣，而这个耶稣就他的所事和活出来说呢，他是生的，他是义的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就做他所事的流出来说呢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或者生命的创始者，或者生命的元帅，或者生命的什么元首。他这三个都是很宝贝啊，所以这个恢复版，这个和合版翻的是不错。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他是怎样一位主呢？就做一切的存在来说啊，他是创始者，懂不懂？就做一切的工作来说啊，他是元首；就做一切的运作来说啊，他是元帅。所以那个希伯来就把他翻作救恩的元帅，是不是这个字？救恩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原是合一的。这个因为这个和合版就感觉这个太难翻了，就把它翻作主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这个主是谁呢？他就是创始者，你们没有他，没有你们的呀。不仅这样，他也是元首。我问你了，你们杀了那元首，那到底是谁杀谁啊？还有呢，就着他的运作来说，他是元帅。现在问你了，他这句话不是双面吗？嘿，你们杀了，哈哈哈！你以为你们杀了，你们有这么大的本领啊？是他自己杀了自己哦，对吧？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啊。换句话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们所舍弃的，你们所失去的是生命啊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对不对呢？这个生命的主就是生命的创始者，没有他就没有你们，就没有生命啊！所有的生命是从他而来啊。然后呢，你们杀了这生命的元首啊，他就是赐生命者呀。
懂不懂？然后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元帅啊，他是在生命里掌权的一位啊，这一位生命的创始者，生命的元首，生命的元帅，在他来说，生命是从他而来，生命是从他而流出，生命也是借着他而有运作的。而这样一位啊，你们杀了他，还感谢主啊？怎样呢？神呢、啊，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现在我们如果来看神的经纶，如果现在我来写啊，这个神圣的经纶，第一个啊，对不起，我要拿着这个啊，神圣的经纶啊，第一个啊，神的所示，神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或者神是有经纶的神，对不对呢？第二个啊，神啊，经纶的中心是吧？中心，神圣经纶中心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啊，神经纶的实话就是、啊、基督，很有意思吧？你看他这信息讲的好不好？他说：“你们杀了那。”圣洁公，你们杀了，你们拒绝了呢？圣洁公义的主，对不对呢？或者圣洁公义者，是求一个释放一个凶手，然后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呀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个死里复活的基督，就变成神的经纶了。神的经纶永远不会离开基督自己，因为他就是啊。神经纶的实话，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啊，有基督就是活在神的经纶里，你不要开口闭口神的经纶神的经纶，讲了半天主耶稣没有，基督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基督没有就没有神的经纶。我有时候会收到信，这个信的骂我骂得很凶的，现在我想他们是鼓动的，鼓动一些人呢、啊、写信骂我，你呀、啊，这个自傲自高自傲，你呀、啊、不参加一年七次，你呀、啊、不相调，你呀、啊、不什么什么，哎呦，给他骂的这个读都不知道怎么读下去了，不读觉得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主，读下去觉得真是，我里面一直问这个问题，哎呀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到底有没有主啊？有主不就好了吗？懂了，哎，你搬家，你为什么不这样？我有基督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那样？我有基督好不好？懂我这句话吗？啊，我看这有些信呢、啊、是教的，不教他写不出这个来。我以前听你的信息满了高油，现在因为你自高自傲，我再听你的信息觉得高油失去了。我在想，我的信息在狗面前永远高油失去。你要小心了、啊、到底是我没有高油还是你变狗了？宗教是有狗的哦，那狗的特点就是没有灵哦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哎呀弟兄们啊，神是有经纶的，所以神是、啊、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的经纶是有中心的，就是这位耶稣，神的经纶是有实话的，就是、啊这一位基督，他说神啊却叫他复活了，他说我们呢都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呢因呢信他的名，他的名啊便叫你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呢、啊、健壮了，还有呢这正如啊他赐的信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说现在回来啊，我们呢对他呀有个取用，这是神经论的启用，神经论就是我和他呀有了连结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徐树金呢娶了这个吴淑桂，两个人就变成一个了，所以就这个只有一个姓徐的，在这个家里没有一个徐家五灾，懂不懂啊？懂了，你在这徐家，然后五灾是不是这么写的？怎么再这么写？两个还是一个？ 哎，虚家无灾，没有了，他变成一个了，就是虚家。徐家里有两个人，哦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名哦，名是什么？名的意思就是连接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彼得讲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神是有经纶的，神经纶的所事叫他成为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呐、啊。神经纶的中心就是耶稣啊，神经纶的实话就是基督啊，神经纶的取用啊，就是他的名啊。我在这个名里啊。”我是奉着这个名啊，我是奉着这个名啊，叫你们所看见的这认识个人啊，健壮了。还有他说，哎，连这个名，我这个连条啊，都是他所赐的信心的、啊。这个人能站起来，是神给他信心的、啊，懂不懂？如果那个瘸子给彼得拉起来后，再研究研究这个筷子骨，到底管不管用啊？都没有啊，他不是一站起来就跳着，是怎么说？就跳起来，不是跳起来，不是站起来，对不起，跳起来站一站，走，从哪儿？从墙外走到墙内，从门外走到门内，对不对？从外邦人走到信仰之路去了，这个人就到所罗门的廊下享受天的世纪了。这个信心哪来的？神给的呀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一生全是恩典的。现在他不是个小英雄吗？这两个夫妇，我们要去哪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连你要去哪儿那个信心呢、啊，也是主给的。你能服侍主一步，都是主给的。所以他这里就描述啊，说我们来取用。第一个啊，我们是完全啊连于他的。是因为信他的名，他的名叫这个人健壮。还有呢，我们能够这样连条于他，是因为他把信心赐给我们了，也赐给他了。神所赐的信心呢、啊，叫这人在你面前全然好了。然后彼得这段话就讲得好了，不是骂他们一顿吗？骂完以后就安慰安慰他们，说弟兄们呐、啊，你看他还叫他们弟兄们，弟兄们呐、啊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啊。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，他每给每个人先骂，骂完以后开脱，开脱，啊、开脱以后，哎呀，他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为是你做的，哪有这个事啊？但是啊，神曾借先知口的预言，这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这样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他下面就讲啊，他说、啊、这个神经论的实行。实行，实行是什么呢？就完全在啊神圣的主权里。是你们杀了他吗？还是神本来就要他死啊？你们是啊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是杀了那个生命的主啊，你们是拒绝了那个圣洁公义者呀。但是啊，神却说借助你们这一切的行星啊，我的预言呢、啊、就应验了。弟兄们呐、啊，只有傻瓜才东张西望，真倒霉，真倒霉。有的人跟我讲，哎，说朱弟兄啊，我若早知道我们是这样，我就不会进来了。哦，跟我讲不止一个。而且所有跟我讲的都是老练的，没有一个出门人，出门哪搞这些，都是把自己给主给教会给了一辈子，后来怎么变成这样了。哎，有一天一个负责弟兄，朱弟兄啊， If I know it were like this I would never come in。 我就讲了，哎，但神的什么应许、神的预言呢、啊、就应验了。神老早就要你进来了，你以为是你进来吗？神老早就要磨你了，你以为是这些人搞你吗？神老早就预定你得荣啊，所以才会叫这些事叫你这么受刺激啊。阿们吧，阿们。你说、哎、我怎么这么倒霉？神说哪还有倒霉，基督徒哪有倒霉的，基督徒永远都是蒙祝福的呀。阿们吧，阿们。你看连我们的主都是这样吗？你们这个要有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弃绝了 什么？你们啊，什么弃绝了那圣洁公义的？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？你们，哎，但是你们是无知啊！啊，可是神呐、啊，本来要东西啊，就成喽。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还都是神工作的一个器皿呢、啊。所以你只能有一个祷告：主啊，但愿别人做一切，叫我成熟；但愿我不常常叫人成熟。哦，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别人可以做各种事折磨我们，哎，但神预先所知道的就应验了。哎，你不要说我这样折磨你，好像你成熟，呵呵，那你不就太残忍了吗？所以你要祷告：主啊，但愿你所兴起一切的环境，叫我更有你，更爱你，更会信靠你，更成长于你，更长成于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告诉主啊，但愿我一生不做啊那个杀害主的人啊。哇，真是奇妙。所以他这里说啊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在他的实行上或者实事上啊，神的预言呢、啊、基督将受害就这样应验了。然后怎样呢？这个神经论的得着。所以这篇信息啊，东西真多啊，一共有十个点。我这样讲实在很快，但是也好吧，就反正画个图把它画过去了。第六个点，得着。得着怎么得着呢？你怎么能够进入神圣的经纶呢？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。所以第十九节，所以你们当啊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啊得以涂抹。就和合版恢复版怎么
悔改？
你们要怎么样
悔
改？
哎，所以你们要悔改并要回转。归正就是回转，回到正路上来。所以你们要悔改并要回转，使你们的罪呀、啊、得以涂抹。哎呀，你怎么来得着他？改嘛，悔改嘛。弟兄们啊，这个是对没有蒙恩人说的，这个也是对我们说的呀。这一生我们感谢主啊，神从来没有消除我们悔改的机会。我们无论多软弱多失败，懂不懂？但是我们总可以悔改。有个弟兄做一件事，那实在是非常严肃，非常得罪主。哎呀，我听见以后我非常难过，因为这个弟兄我跟他不是顶熟，但是原则上都是还可以有交通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有一天我在一个餐厅里突然看见他进来了，我一看他，那我是下意识的自然就喊他：哎，某弟兄。他说：哎呀，朱弟兄。跑来坐在我对面。哎呀，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：主啊，谢谢你，所以你们要悔改，悔改归正。我和弟兄说：是弟兄啊，也到这个地步了，也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说弟兄啊，记住一句话：无论我们多软弱多失败，几乎弟兄们都感觉我们是可弃绝的，我们还可以悔改啊。就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这是何等甜美的事。我们这 一言就把它定了，若是都照我们的做法，保罗老早就该死了。大麦保罗起来逼迫教会，很多圣徒因为他这个家破人亡。我看到很多圣徒：神啊，你为什么不起来审判他？神说：我就要给他光照。神说：你要对付我的仇敌。神说：我要叫他祝福你。你永远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彼得这句话真好。你怎么来得着神的经纶呢？悔改呀、啊！无论你今天在什么情形里，悔改呀、啊！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下面这一句话就有点以色列人了。他说：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啊就必从你主面前来了。因为他们以色列人都在等这一天嘛，有一天复国了，复国了。记不记得主耶稣被提他们就问这个问题吗？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懂不懂？所以以色列人那个观念里啊， 有一天弥赛亚要来，弥赛亚来了，那个安息的日子就来了。所以他现在说到，那安息的日子啊，就必从面前来到。主必差遣呢、啊，主也必差遣说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这个主就是神了、啊，主和神原为一嘛。这个神呢、啊、要差遣，但他说主，这个主要差遣自己差遣自己了，说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但是他来这么一句话，天必留他，他下不来耶。你看这个道讲的多好，他也想来耶，你也等他来耶，因为那安息的日子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盼望啊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天要留他的呀？等到什么呢？等到啊，万物复兴的时候。这实在好，我喜欢彼得，我只一直以为他不会讲道。在读读他这讲这几篇道，就觉得哇，他真会讲。你看他这个带的多好啊！他讲了，他知道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呢、啊，所以他知道我这样讲了救主以后，你们马上有以色列人的领会。所以现在我愿意告诉你啊，说啊那个安息的日子是要来的，但是啊，天要留他的啊。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后面那个就来解释了。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啊，从创世以来，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，摩西说什么呢？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，还是不是就是立刻的，中间有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什么时间呢？是主神啊，要从你们弟兄中间，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或者圣言者，跟我一样的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凡不听从，那先知的魂，这个有没有翻出来啊？圣言者的魂，哦，翻作人，这个合法版是完全没有了。凡不听从啊，那圣言者的魂啊，这里是翻作人是可以的，因为魂和人呢、啊，在圣经是通用的啊。圣言者的人必从民众啊全然灭绝。但是从撒母耳以来，众先知凡说预言的，也都说到这些日子。你们是啊圣言者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。嗨，我这真妙，懂不懂？以色列人呢、啊、他说得着了，得着以后啊，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啊，就应该怎样呢？就应该安息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他说那安息的日子要从主面前来到，这是以色列人的观念。他现在就说了，不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天要留着我们的主的，不会叫他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中间还有一个过程。我怎么证明给你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呢？因为还有一个听从的过程，听从的过程。如果这个一接受主，主一复活马上就来了，就没有听从的过程了，我们立刻就到安息的日子里去了。他说、啊、天要留着他，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还有一个听从的过程。怎样一个过程呢？他说主神啊，要从这个以色列人，你们弟兄中，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个大的圣言者，像我，就像摩西一样，凡呢、啊、他向你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所以这里就变成第七个听从了、啊、就是生活了。你得着以后啊，你还要过一个生活。什么生活呢？听从啊，那一位主对你说话的生活。凡他对你所说的话都要听从，不听从的话就要灭绝。哇，真凶。我告诉你们，感谢主啊，今天我们常常不听从，主没有灭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位圣言者不是摩西了。摩西说像我这样的，如果像这样，你看我是律法191-292，主就来说了，我的确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啊给以色列人带进了律法的时代，我给大家带进了恩典的时代。摩西是一个时代转换者，我也是一个时代转换者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主要说我和他是一样的。摩西也说话，说的话你们都得听，我也说话，我说的话你们也都得听。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摩西的话不听死，我的话不听改，悔改啊。哦，真好。 所以你过一个什么生活呢？你就说要过一个与主啊，对不起啊，好像我漏掉了一个三四五啊，六，六是得着是吧？啊，六，然后七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不是生活，七是盼望，得着以后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是哪一节啊？盼望就是，盼望就是说，差遣这所预定给你们基督耶稣降临，就你们以为一得救了是吧？安息的日子就来了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个真正的安息的日子，乃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所以，一个在神经纶里的人，是一个盼望啊，主再来的人。事实上，问你啊，你对呀、啊、这个神经纶呢、啊，实际有多少？你自己很清楚。从哪里观察呢？就是你等候主的再来来观察。懂吗？比如我们今天在座都很爱主嘛，都很爱主。如果主今天再来，你知道我们如果在座有六十个，我们什么话？我们是120个手都举起来了。主啊，请你不要来。我讲对不对？如果主今天来了，你敢不敢叫他来？不敢了。你敢不敢？啊，他这个活泼可爱的，你敢不敢？主耶稣今天来了，你敢不敢？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打，你问我，朱总，你敢吗？说不敢。今天主要来，那还得了？我好多罪还没有认呢，我好多东西还没有丢哎，懂不懂？我好多对付还没有对付，所以很多人到主面前去的时候，就是病重的时候，不断的打电话，不断的写信呢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弟兄，这个他是这个癌症啊，啊，到后来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一定要走了，好多天什么都没有做，都是认罪。一件一件，一件一件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然后就写信了，一封信一封信写啊，打电话这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愿意非常干净的迎接主的再来。你感谢主，为着这个要感谢主啊。那我就问呢，那有些人没这个机会怎么办呢？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你们青年人不想啊，我们老年人会想啊，怎么走最好？老年人会想，青年人从来不想，那怎么走跟不会走的，我们是一般以后迎接主再来的人。老年人会想，那最好就是我们中间有好几个例子嘛，一个就是三缪章，就我们这个主在美国恢复后第一个过去的，那的确是很特别的，就和他姊妹吃饭突然倒下去就没有了，你看走好不好？也不是家庭的累赘，他自己也没有经过任何过程，可是有一点不好，就没有机会去认罪啊、道歉啊、悔改了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我想我可以讲，就江守道中的师母，他是很特别的。他原来那个师母，他就是突然一下倒下去就走了。哇，那你想对这个家人多释放啊？要不然照顾个病人很痛苦的，那个病人存在也很痛苦的。我的老父亲后来住到。中风后来住在养老院，这个兄弟们还在谈，我不在，我兄弟们还在谈，如果怎样怎么再留怎么样的，那个护士就发脾气了，你们要为他着想啊，怎么还要留他，要为他，懂不懂？他活着这么苦，你要弟兄啊，我想我们最好宽大一点啊，就是不必那么说，主啊，我要认多少罪以后你再来，但是起码我们大家小姊妹啊，恐怕都没有预备好，主啊你来吧。今天如果我们说主啊你来吧，哇，那可不得了，我主今天如果果然现在来了，突然这个聚会中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我说还有一个小时主就来了，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每个人都回到房里去，先打电话给姊妹预备好，快预备好，快预备好，然后都跟那祷告，主耶稣啊，赦免我，还有一个小时我要认罪啊，能认多少认多少啊。其实弟兄啊，我也不说这个要这样做，也许这个就太过于律法化了，到底我们才恩典里。但是他这里实在说一句话，说主是要来的呀，一个活在国度里神经纶里的人呢、啊，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呢、啊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因为有盼望，所以他说啊，这个 盼望这个预定啊，这个基督要降临的，但是啊，天要留他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啊，你要过一个生活，什么生活呢？就是啊，凡是他所说的，你要听从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他和摩西是不一样的。虽然呢，他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先知，像摩西一样，但是他和摩西又是不同的，因为摩西所带进的是个律法的时代，他所带进的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呀。所以他对你所说的话中是蛮有恩典的呀。阿们吧，阿们呢？在凡是他所说的，你都要听从。然后第二十四节，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圣言者、众先知，凡说预言的，都说到这些日子，是有这一段日子，就是教会的时代。虽然以色列人不明白，但是是有教会时代这一段日子的。所以啊，你们呢、啊，先知，你们是啊圣言者、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啊所立的约。啊，那就说说什么呢？这是第九个啊。在这篇信就说到啊，这个神的经纶是稳妥的，因为神的经纶呢、啊、是在约的里面的，是约就不能摧毁、不能伤害的。所以最后一个，他说就是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所以最后一个点，第十点呢，他说到啊，弟兄们啊，虽然我也搞不清楚，所以彼得也搞不清楚。但是我愿意告诉你，主耶稣对我的说话，你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所以我里面知道全地的万族啊都要因着主来得福的。所以这个信息的末了就是说，弟兄们啊，请你们啊等候吧，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啊，他就回来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相信呢、啊、彼得讲了这么好一篇道，讲出这十个点来，是吧？一面来说，他这里是有犹太人的色彩；一面来说，他也在这个矫正犹太人的观念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天要留他的呀，还有一段时候啊。圣经也说到，还有一个先知，就是我们的主啊，要被兴起啊。凡他所说的，你都要听啊。还有呢，我们是有约的人呢、啊。这个约是什么呢？这个约啊，乃是地上的万族啊。这福音呢、啊，要传到全地啊，所以二十六节，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在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我想讲这些就可以了。你喜不喜欢这篇道啊？能不能相信这篇道有这么多的丰富啊？来说到神在他神圣经纶里所有的工作，教会。每一处的地方教会永远不能离开这些。第一个，教会是属天的；第二个，教会是在啊真理的控制下，是有申言者的话，是有先知的说话的。而这个话呀，必须是神在他经纶里而有的工作。我们呢讲到这可以了，请几位弟兄祷告，请结束这个聚会。